今天我们看哦，很多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我今天给你们的那个问答题哦，就把它分段，它分得非常的清楚。第一段就是讲百夫长的信心哈，所以我就想说，等一下我们就暂时哦分三组，然后三组呢，你们只要把你们那一段的哈，把它重点回答那个问题，然后把。就是我每一个都有设计一个问题，都有设计一个问题哦。所以第一组你先听住，第一组哦，第七章1到17节就是一哈，然后1到17节就请静哥到那个杨妈妈那里，这是第一组，你带他们一起讨论。第1到17节就是这一组，好不好？那第二组呢？好，第二组哦，就是从你妈妈那边哈，一直到那个Jasmine 这里哈。第二个问题，我写个施洗约翰的疑问，13到29，有没有看到？你们都29，18到29，对，18到29。然后第三组就是后面哈，第三个31到50是蛮多的哈。所以你们只要先把你们重点，你们这一组的重点哦，问的问题讨论的问题答案找出来，然后中间有什么不懂，等一下我们一起。再来讨论，或者我知道我就跟大家讲，所以我们现在就分组哦，10分钟，10分钟。那你们这组假如讨论好了，可以再看别组的问题，也没有问题，也没有关系哦。这样就10分钟，好不好？就现在10分钟，这样知道第一组，好，第二组，然后这第三组，好不好？就讨论一二三，刚好一二三，好不好？我们就先讨论，然后等一下每一组就照着你的答案很快的回答，然后只要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提出来讨论，好不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现在看第一组哦，就是第一组你们抓到，不一定你用那个问题回答，你们抓到今天从第一节到第17节的重点是什么？
这一段里面呢，就是讲到两个神迹，第一个是讲到耶稣治好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第二个神迹讲到拿因城寡妇儿子死里复活啊。从第一个神迹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里面可以看到说，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啊是从哪里来的？对，那我们就讨论到说，百夫长这个对耶稣有这么大的信心，很可能这百夫长听说过或是亲眼看过耶稣以前所行的神迹啊。耶稣以前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第五章提到说，耶稣行过这个医治这个大麻风，还有医治一个瘫子，4个朋友把他从屋顶上坠下来啊，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所以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神迹。OK， 所以这百夫长已经知道耶稣有这么大的权柄了。然后呢，他自己是个官，他有权柄，他的权柄就是说，哎，我叫我的部下做什么，他就乖乖去做。所以他也相信耶稣可以有这样同样的权柄，让这些病可以得到医治。啊，所以他很相信。所以他就跟耶稣说，你不要去，你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必成就。这就是百夫长的信心，而且他相信这个权柄他有，他那个耶稣也一定有啊。这是信心的信心的来源。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拿因城寡妇儿子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啊。我们刚刚他提到说，这个拿因城这个寡妇很可怜，是不是已经没有丈夫了，成为寡妇了，她的儿子又是独生子啊，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俗话说，寡妇死了儿子怎么样，没有指望了哈，绝对没有指望了，是这么一个很悲惨人生的一个寡妇。我们圣经上里面看到说，她并没有来求耶稣说，啊，耶稣啊，你来这个让我的儿子死里复活，他没有求，而是耶稣怎么样，主动的愿意来 行这个神迹来帮助这个寡妇。可以看到说耶稣是有一个怜悯的心肠，有一个爱的心肠啊。那而且我们看到这几个抬这个死人这些的人，你想想看，寡妇既穷而且又死了儿子，一定没有钱可以去雇这些人来抬，对不对？所以这些人都是义务帮忙的啊。那耶稣一说叫他停下来，哎，这些人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些人抬这个死人，这些人对耶稣也是很有信心，知道耶稣讲一句话就可以成就了，可能也听过看过这个耶稣所行过的，所以这些人对耶稣也有很大的信心。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让这个孩子死里复活，交给他的母亲啊。所以这里看到说这件事情对周围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第七章的后面有第16、17节，就讲到说，哦，这些百姓呢，就说啊，有大先知到我们当中了，在我们中间兴起来，第16节啊，然后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所以让这些犹太人呐、啊，看到耶稣行的神迹，等于是一个传了一个很大的福音，让这些人都知道说，哦，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来拯救，来帮助这些啊这些穷苦的人啊，而且他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所以耶稣的名声就远播。犹太和周围地方是一个很大一片地，哎，可能跟我们整个 San Jose 啊或者整个 Bay Area 那么大，所以耶稣的名声就传播了啊，就用这个方式可以把耶稣的名声可以传播，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弥赛亚来了。刚刚那个白阿姨问那个问题，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可以像耶稣那个时候传福音这么样的有果效，对不对？是靠自己做见证呢，还是说有可以行神迹出来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啊？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非常好，我一般来讲，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第一个先念一次，那第二部分哈，就是一般读经哈，第二个观察事实，看里头的内容，你可能有些东西你不太清楚，你要去调查它的背景，还有那个时代的背景。那第三个最重要，就是说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一件事情？他写给路加福音写给对象是谁？作者写这一段故事是为了要。他的用意是什么？那第四个就是怎么运用在我的生活里面。一般我们读经就是这个四个哈，先读圣经，然后再来分析里头的内容，去找它的前因后果，然后最后就是怎么为什么作者要写，写给对象是谁，然后我怎么运用。所以就只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我们去读圣经就会记得很熟。所以像这个约翰福音路加福音第七章，就其实它可以分析一点，可以分五段，小那大的可以分三段。那个譬如说在第七章，耶稣那个对百夫长，这个对百夫长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把它写出来是让我们认识到什么。耶稣为什么要称赞这个百夫长？是因为他的什么？信心。那他的信心的根源是什么？他生命的经历。第一个，他可能听到耶稣前面行很多神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知道权柄。所以这个东西，这一段最重要，让我们看见权柄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在腓立比书说神把他升为至高，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字，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这个很重要，就是看到耶稣的权柄。所以你晓得，当我们求告耶稣的时候，是因为耶稣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求他来说，你来求你听我的祷告来成就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权柄的问题。今天假如我要去求一个人的话，我在那求越高上面的越有力，对不对？那耶稣是天地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当我在常常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常常知道我是在跟一个天底下最高权柄的人在求。所以这件事我一旦求了，我就要相信他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候，还有看他怎么跟我成就。 那有时候耶稣给我们答案是一段时间都没有答案， 有时候 一件事情很快答案就来。好，我这次从台湾刚回来，其实我礼拜三晚上回来的时候 在台湾发生一些我们跟我家人之间发生不是一件很不是很愉快的一些事情，我回来就反复思想，然后这件事情我就跟静哥还跟我另外美国的两个妹妹讲。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我一回来哈，在一读圣经的时候，神就马上彰显我生命的真实的光景。因为在路加福音，其实我在譬如说我在准备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不是会看第七章，我会从路加福音整卷看完，不会整卷看完，但是整个都大概知道，然后尤其是他前后两章的经文我会跟着一起看。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知道上下经文哈。譬如说我举个例，就大家常常会，等一下我会讲，我们常常会用错的比喻，譬如说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到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求什么，或说你们在天上释放，在求天上释放，地上就释放，从天上捆绑，地上捆绑。其实他整个上下文或是整个，其实他是讲饶恕的事情，可是我们就把它扩大化，以为我不管求什么，我两三个人祷告神就马上听。其实这个跟今天这个非常有关系，我们对有时候神的话要深入去了解，你解经会比较对。尤其是非常注意解经的原则，不是随便举一句话来支持我的论点，不是的，要看他上下文你才知道。其实他一直在讲释放，一直在讲是饶恕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可以以此类推。好，譬如说你对，好，譬如说他们讲拿因城寡妇的故事，耶稣并没有医治所有寡妇的儿子，可是这个人医治了。耶稣总共新约讲他医治三个人嘛，很清楚这一个死里复活的，有一个是这一个，对不对？拿因城的寡妇，还有一个是谁？雅鲁的女儿，还有一个呢？拉撒路，就是三个，就是耶稣在三年多的时间，他就一直这三个死里复活，并不是每一个。就像他在毕士大池那个瘸腿那个瘫痪，他就一直那一个，他也没有一直全部。所以我们不能就是说，哦，耶稣有一直的权柄，所以我为一个人祷告，他一定会好。No， 不要这样想。这所有的医治的根源是在乎神，而且是在乎神的主权。可是神给我们权柄可以求，那你求的时候你带着信心求，是带着什么样的信心？说神听我的祷告，但神你随着你的意思来成就。假如你要是这个人医治，他就得医治；假如他得不医治，他没有得医治，有你更好的美意，我也感谢神。所以就是知道这是对权柄的认识，还有对耶稣主权的一个尊重。我们求，但是耶稣不是是万灵丹。你今天跟阿巴父一直求，是以前说我们摇动他的时候，后来人家改掉，不能摇动哦。神的旨意万代长存，不是说小孩子苦苦哀求。有时候耶稣会怜悯，但是怜悯的是有时候他会有特例，但特例不是常例。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看耶稣为什么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什么事成就，什么事没有成就。好，那这是一个一般来讲我们读圣经的几个很重要的原则，一定要看上下文，还有为什么要写这一段。那拿因城寡妇的意思是看到耶稣，百夫长是看到耶稣的权柄，拿因是看到耶稣的怜悯，对不对？他怜悯，你想，我们就像刚刚静哥所讲的，真的是寡妇死了儿子是没有指望，那耶稣刚好经过那里，刚好天时地利人和，他就行了这个神迹。以前他只叫他的，而且他不讲他们这件事以后，他们认为是有先知，可见那个时代里头，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是弥赛亚，是不是？耶稣要到他要上十字架来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才真正宣告他的身份。你们知道哈，耶稣这时候他做很多神迹，其实他医治，但他不宣告他是弥赛亚。他从来不讲，所以他们即使对他的认识，你看，即使到后面对施洗约翰，都还怀疑他是不是弥赛亚。好，那我们现在就请第二组报告一下你们这一组的观察跟，对，你的观察跟结论。
我讲的并不代表我们这一组大家都同意，但是大致上是讲，就是说，为什么施洗约翰怀疑耶稣？我有一点忘了我刚刚怎么讲，要不让张老师来讲。
张老师讲，就是明年应该讲讲。
我想这些问题应该是串在一起的哈。第二题又说，耶稣如何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这是应验旧约的哪一段圣经预言？我想这个怎么应验的？旧约是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这个是一样的。你们要有空去翻译，我想时间我们也不好占用太多。还有，为什么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哈？我也这些问题都非常好哈。就说，首先呢，我想。约翰被下在监里面，他是因为这个希律王把他下下去。他下在监里面呢，他就开始会，我想他会有很多困惑以及疑难，因为他毕竟他还是一个肉身，他虽然是神所派来的，他知道他的这个他的职务是什么，但他居然被下在这个希律的监里面哈。但是他觉得他是行的正义，他觉得这个希律不应该这个犯这种奸淫啊。然后他还是被下在里面了，然后他又听到这么多神怎么，这个耶稣去行了这么多神迹，去救使死人复活，使这个瘸子能够再行走，大麻风得洁净，眼睛可以，瞎子可以再看见，耳聋可以再听见。他说你行这些事干什么呢？我们现在正好在被罗马人所统治，你干脆帮我们推翻罗马人嘛，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苦海。这是我想他可能是这种想法，你做的都不是我 expect 要做的，但是你去做这种，所以他开始怀疑了，你到底是不是我这个我那个人呢？就是说他派这个他的门徒去来问耶稣，他的耶稣就说，你看吧，我们讲的是十八节对吧？就说他十九节他便打发了这个两个门徒来，让他去问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他已经开始怀疑了，到底是你还是别人？因为你做的都不是我想你应该做的，你做的都是救这些人嘛，这是都是小事，应该大事嘛。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他真的是要救我们的灵魂，但是他因着就像刚刚那个慧明姐所说的，因着怜悯，他可能真的是行一些神迹，让死人可以复活，让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可以再看见，比拉子的走路还可以再起来行走，这个是就是一种神的另外怜悯，他最大的是要救全人类的这个灵魂，但是这个约翰看不到这个，所以他才这样子来问。然后呢，他怎么回答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他就是你回去，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再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是有福了。你想，他行了这么多神迹，他还要他们再给他 emphasize， 再强调一次，你再去讲一遍。你看，就像他刚刚讲的，没有权柄的人是没有办法行使这些事情的，对吧？他没有办法使死人复活，但表示他是有权柄的人。你要能够透过这个看到这个，再来就是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看，因着他来，是多少人跌倒？你看，首先就是法利赛人，首先需要跌倒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对圣经特别熟，他们有他们的看法，对不对？他们好像穿了一个义袍，实际上里面不行义，对吧？但是你约翰，你因为这个行在监里面，你也几乎要跌倒，因为你居然没有想。还是不相信我就是那个有权柄的，我是要来，我就是你经上所说的哪一句话，就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就是说我要差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差我的使者，我的使者指的就是约翰，他现在旷野里面喊说这个我是先来帮你们这个 announce 这个福音要来了 ，OK， 那你们就是要 follow 后面。再来了这个人，就是说在你前面预备到，我们再回去看一下，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你们看27节啊，七章27节，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我的使者指的就是约翰，在你面前预备道，你指的就是耶稣，我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哈，他所说的是这个人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人指的就是约翰。那接下去28节，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句话是也是一个很 keywords 哈，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对吧？因为约翰他是神所派来的，在这边 announce 这个事情。但是能够进神国里面的人，任何可以进得了神国的，都比他还大。我想这个我刚刚跟 Jasmine 有一些讨论哈，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因为你能够灵魂被拯救，但你能不能进入神国？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那进入神国，但是你能够进入神国的，最小的都比他还大，就是说他，这个我这个也许等一下慧明姐可以再讲一下。我想神也说过，如果你的心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你是进不了这个神国的。这首先是这样子讲。但你一旦进去的，你就是在里面得奖赏的，是最大的 ，right？ 约翰可能还进不了这个神国，他没有进这个，因为他在这里还怀疑。虽然他是有神的权柄给了他，让他来 announce 这个，他是很大的，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他的。但是你能不能进神国，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你没有得这个奖赏，所以我想就是说，最后，因为这个奖要 relay 到后面，就是说，其实他所讲来讲去，你这个神国讲的还是讲耶稣自己。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因为讲了这么多，你们都没有看到神的国，你们看到只是那个小小地上的国。这个是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最后我们刚才讲了，所以神最后讲说，你看你们这世代的人怎么说呢？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这个我们就交给下一个问题的人来讲好了。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真的，这些小孩子，我跟你们讲半天，你们也不起来跳；我跟你们讲有坏事要来，你也不啼哭。
非常好，那个你看看每一次我们讨论问题，你会当我们好像神的话好像就是金山银矿哈，就是你读不是表面东西，你只要在好像拿一把斧头里去敲，你敲敲敲，你会敲出一些钻石跟一些宝石出来。神的话语就是这么奇妙，你不管哪时候敲敲了100年，还是一直继续敲，还是有宝石出来。这一段真的谢谢你，第二组讲得非常的清楚哈。我想我们现在就是从第一个故事哈，就是第一个就是不管拿因城或者是百夫长的故事，换到下面就是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施洗的约翰问耶稣。那我们也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的背景，大家知道为什么施洗约翰被抓？他因为他讲希罗，是因为希罗底的女儿哈，她跳舞，然后希律一高兴就问他要什么，他就给他什么，对不对？他就是要施洗约翰的头，因为约翰等于是娶了他哥哥的太太。
希律王
哦，对吧？希律王娶了他哥哥太太，这样对不起、啊。然后这件事情，当然约翰就起来讲，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你们看看，常常有人问说，在这世代有公平吗？我真的要，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个世代里头，当不是耶稣掌权的时候，是没有公义跟公平的。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子，所以从来不要要求。以前我们常常说不公平，不公平，有人有罪的地方，就绝对不会有绝对的公义跟公平。所以从来不要在这世上一直寻求，甚至你就觉得说，哦，你要还我一个公平哦。虽然法律给我们保障，但是法律只做到一部分，真正的公义公平要等到神掌权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公义跟公平。所以诗篇说，公义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对不对？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前面。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约翰的为什么他会怀疑耶稣，可能就像刚刚文基所讲的，就是当一个人关在监牢的时候，你真的信心会软弱。他以前他就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他也知道耶稣的位置。那马拉基书3:1所讲的是，他是在那个那一位之前预备道路的，可是那个后来那个人呢，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他如漂布之人的茧，是炼金之人的火。好，你在马拉基书3:1都可以看到。可是耶稣有没有责备施洗约翰的软弱？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哈。然后他耶稣怎么样来讲施洗约翰？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可是后面天国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句话你们晓不晓得他的意思？这句话我跟你讲，很多人都对这句话有很至少有两派的解释。那我比较相信，就是看了很多参考书 最大的可能是这样解释哈，这是我的了解哈，就是说，其实耶稣有讲过哈，所有的先知是到约翰为止就没有了，表示说先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以前我们旧约一直讲最后的一个先知是马拉基，对不对？其实是最后一个先知应该是施洗约翰，他是 last one。到约翰时代为止是耶稣的时代来临，耶稣时代来临的时候，旧约时代先知就结束了。你要知道，在整个历史的以色列历史的进程里面哦，神兴起不同的职分来管理不同的世代。第一个，他们就是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一个叫 forefather， 是一个先祖式的时代。然后后来就是一个士师纪哈，就是士师来管理。那士师的时期大概400多年，好，然后再来进入一个君主的时代，就从扫罗。对不对？扫罗开始，对不对？扫罗、大卫、所罗门，然后再分南北国，然后这一国的结束，然后再进入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就是一个祭司的时代。当南北两国灭掉了以后，中间神不讲话400年，这是属于祭司的时代。祭司的时代，所以为什么在撒加利亚跟马拉基一直讲到，为什么要给约书亚加冠冕？而且耶稣亚他是一个祭司，为什么神要给他加冠冕？哈，假如你们读小先知书就会很熟，是表述一个位置的一个更换。而且只有在耶稣的身上，三个身份全部先知、祭司、君王的膏油全部都在耶稣的身上，是到最后一个新约时代的来临。所以在后面耶稣在讲这句话，是很清楚的讲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为什么天国里头最小的比他都还要大？为什么？啊？对，我觉得对，你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旧约时代结束以后，新约时代来临。新约时代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每个人都可以因为耶稣的基督的救赎称为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称为阿巴父嘛，你看以弗所书所讲的，对不对？称为阿巴父。还有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头去。罗马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二章都讲到他是我们的长子，要带我们进去。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从跟神，以前先知，以前旧约的时代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神的百姓而已哦，没有进入儿子的时代。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进入一个承受，像以色列人是神为神的后裔，所以所有旧约的应许都要在我们的，不但旧约所有的应许都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成为神的后裔，成为神拣选的百姓，对不对？进入一个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这是第二章第九节哈。所以你会发觉，为什么都比他大？是因为我们进入那个位分。不是跟神，是一个百姓的关系，进入一个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位分的改变。还有我们的圣灵的内住，圣灵坐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时代跟以前都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因为认识耶稣我们身份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直接不经过祭司，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是因为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因为我们身份的改变都变成在我们的身上。可是相对的，你得的权力越多，你相对的你付出的在不是限制在那么少少。譬如说在旧约常常讲到奉献的观念十一，可是其实到新约讲的是全人的奉献，不再是只限于十一。十一只是一个最起码对律法的要求，你只是尽到一个本分。可是到新约耶稣到我们要我们的是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你们的所有的都是属于上帝的，你没有拥有权，你是只有管理权，是不是？其实又回到亚当的时代，亚当神跟他讲，你要治理遍地哈，他要治理遍地，生养众多。其实又回到亚当的时代，神把所有都给我们，但是同时你是管理权，你不是。ownership， 你是一个 stewardship，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们都是神的管家，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在提摩太。所以你发现到新约时代的时候，神不是叫你说你只要奉献这样你就尽到了义了 ，no，
everything 都是属于上帝的，你只是把神给你的，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能力、恩赐都是属于神的，你就照神给你，你就服侍神，这个就是奉献，这个就是 worship， 对不对？其实在这不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你们如此侍奉，说你们如此 worship， 你们如此敬拜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这样你们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最大，虽然我们最大是因为有儿子的名分，但是同样的，我们相对的，我们的责任，神给神的托付也更大。好，不是先知，你只要传讲神的话语就好了，不一样哈、哦。或是以色列的百姓，你只要遵循摩西的律法就好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段先到这里哦。还有很重要，就是说，耶稣应验的这一句话是很重要，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每次讲到说我来了，要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被掳的得释放下。好，被囚的出监牢，你们一定把这一段一定要背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这是耶稣他自己对，就是以赛亚书看到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其实讲耶稣身份最多最多的，其实我相信有很多地方，撒加利亚，还有就是以赛亚哈，还有希吉还是耶利米啊，应该就是以赛亚讲到很多耶稣以后的生以后要来做的事情，所以你们要记住，其实以赛亚三十五章第三节，还有一个三十五章第五节第三节，还有六十一章第一节一定要备注哈、哦，还有刚刚所讲的，马拉基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只是讲到耶稣的工作，可是讲到耶稣要做的事情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一定要把它记住。每次讲到这六十一章一节，六十一章一节，这个常常用，常常用，常常用，常常用，你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二，你要把它背起来。就越常常背引用的几个经文，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哈。好，六十一章第一节背起来没？六十一章第一节，六十一章第一节，六一一哈，六一一零粮堂，他们就是这样来的，要知道六一一零粮堂。那第三组，你们讲。
方老师，那个我还在第二段，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你有个问题说，因为为什么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刚才已经，因为他帮这些不顺从的人在道理上绊倒，但是不被绊倒的就是那些捡权族类，就是彼得，因为刚才那个慧敏姐提到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嘛，然后第八节其实就是跟第九节就是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说，为耶稣说早就。因为会跌倒的那些人是不顺从的人，就是第八节说的。
所以刚我不就讲说，我刚就是讲，我没有提到这个，他们说你的心口不可以冷，怎么样？短路，被打来的样子就很单纯，单单纯的相信，而且很小的时候你就什么事情你都会发抖，但是很在那个时代，现在约翰他都要快要跌倒了，他停下来心里。都没有想到，本来是相信这个是自己是神派来的，但是后来又有点不信。不过我们一定要坚守的心，活下来的心，单单纯纯的相信，还有顺从，这都是神首先要求的。
对，还有补充点，耶稣没有责备自己的人，我觉得耶稣很了解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在有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约翰。面对有生死的关头的时候，我们信心的软弱，可是神很了解我们，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神，让这件事情能够发生在我们周围，神是很良苦，神也知道，但是我们就跟神求他的恩典能力走下去，不要问很多为什么，人生很多东西是没有答案，一定要等到天上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答案，也就是凭信心走下去。
其实我那时候，我就看那节说那个天国最小的比还大过那个司学院嘛。我那时候有想，就是他这句话有点好像绕口令，因为 因为施洗约翰也会进天国，所以进了天国的那一个施洗约翰大过在地上的那个。
会，第三段就是从31节到50节，基本上他是讲了一个，讲了一场宴席，就是，那个一个法利赛人请了一堆人去吃饭，其中也有耶稣。那其中一个女人呢，应该是她没有受到，她没有受到邀请，她自己去的。那我刚才稍微瞄了一眼慧敏姐这个，她说，当时的习惯就是说，有些乞丐也去那边去讨吃的，就算是正常的。那基于这样的话，因为我想到慧敏姐刚才开始，上课开始的时候，她也说，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看，就是说，这卷书作者写，就是说有说背景啊，或者说作者写的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就说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那看了这段，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在就是第一章的时候，苏牧师有讲，那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他就说提亚菲罗大人嘛，那提亚菲罗就是说是神的朋友，或者说神所爱的人，或者爱神的人。那我觉得就是说路加特地把这段写出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你看这场的宴席当中，虽然有很多人，但是他有两个焦点。当然耶稣 always 是那个是最主要的主角，除了耶稣之外有两个焦点，就是一个是那个法利赛人，一个是追过就是没有邀请他自己追过来的这个有罪的女人。那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法利赛人邀请了耶稣哈，但是呢哈，但是他心里面对耶稣的爱有多少。因为那我们这边就是说，首先我们这边，对不起，我先回到我们这边问题，就是说耶稣对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评价。那在第30节的时候，就是说那边就是说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他们竟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就是说他们就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就是其实他们一直是都有，他们一直就是有瞧不起耶稣，就是说他们可能对耶稣的事工，耶稣所做的事很嫉妒嘛，因为他们自己在一个地位上，然后突然跑出来一个木匠的小子，然后做出这么多事，他们就受不了，突然好像有个人来颠覆，就是有对他们自己的那个地位有冲击。然后那像那个那我们之前查马可福音的时候，不是也有一个人，就是也是那是马可福音第3章，就是有人说耶稣是别西卜嘛，就是靠着鬼王赶鬼，就是、说他们对耶稣一直是非常的，就又惧，就是又看他行神迹又惧怕，然后又怕他威胁他们的地位，就是心里面又想踩他，然后就是非常的就是说很想把他踩下去，心里非常的不服。然后对，就是这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这样。然后所以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他觉得这边邀请耶稣来的法利赛人，他可能他邀请了很多人嘛，他也邀请了耶稣，就可能来说他对耶稣没有那么敌意。他虽然邀请了耶稣，但是后来就是说好像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不知道慧敏姐这边有没有写，就是我也是就听人说，就是当时的背景，如果你请了人的话，你要给人家是不是有预备礼服的，对，还有给人家预备水洗脚。但是这个法利赛人什么都没做，就是说他可能邀请了耶稣呢，他心里面对耶稣也没有把他当成很尊贵的客人，就是说所以呢有可能是对比现在的光景，就可能说有可能我们对耶稣有一定，你把他请进来心里面，但是呢就是说你想一下，你也没有把他当成很尊贵的，就是说没有把他按照他应有待遇来接待他。但是相反这个女人她没有被邀请，但是她反倒追过来，她特地的要来高抹耶稣。然后那慧敏姐这边有个问题，就是 B 下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到法利赛家里人吃饭的法利赛家里吃饭，虽然这个36节就是写的说是因为法利赛人邀请了他，所以这耶稣去了。但是其实可以看出来，耶稣去是要接受那个女人的爱戴和感谢和高抹，然后耶稣特地让这两个人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出现一下，就把这个两种光景比较出来了。然后那个女的就是说她是有罪的，但是呢她也不顾一切，她去了很显然不是为了东西，不是为了吃东西，她只是为了去高抹耶稣。那慧敏这边有写一些的背景，就是说就是关于说一个女人在用什么仇和她男人的脚这些哈。但是就很显然就看得出来说，这个女的对耶稣的爱使得她就是也不顾廉耻，就是说不顾当时人的看法。那她拿香又拿香膏抹，然后又亲，然后又拿头发擦，这就是说一系列的举动，因为又亲又什么又眼泪，就这样。然后就是说完全不顾别人怎么看，她就全心的献上她的爱，就是那种好像说她对神的那个爱，和法利赛人虽然表面上邀请了耶稣，但是实际上她心里面对耶稣的那个对耶稣的，就是他对耶稣的一个接纳度，或者说他对耶稣的反应，就比较鲜明的对比。然后那这边的问题 B B 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耶稣说你的罪赦免的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这组大概有两个答案，那时我就说，我说那就是说这个女的她，我们都其实我们是想到就是说那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那我就说这女的预先，她就是预先支取了耶稣的救恩，就是说她已经认定，就是说她已经认定耶稣有这样的权柄，然后虽然耶稣那时候没有成就，但是我是说她已经预先支取了。那 Simon 就是说，那耶稣虽然没有在历史那刻没有上十字架，但是这已经是父神预定的在历史上要发生的一刻，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耶稣凭着他即将要为我们那个受死然后复活，就是被为我们赎罪，即将，所以他的权柄在时间上的话，其实他是在
物质界的
拿到权柄，可是他
在永恒，
他因为他超在永恒里面，对他来说，他在这女人家里的时候，他是当作已经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他已经有权柄来赦罪。
嗯、然后。那我就想到，就是说也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他们不是有抬摊子嘛，耶稣也是同样说了同样的话，就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然后那但是那就是说四十九节同席的人，就是基本上同席的人都一直没有，就没怎么出现嘛，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所以就显出就是说世界上有几种人嘛哈。那有些人根本就是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就很怀疑说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女人，她是有罪的，但是呢她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就像耶稣用那个比喻哈，说有个人欠了五十两和欠了五两，哪一个蒙的恩免大呢？所以我们自己的小组讨论，我们就觉得说这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很实在的，耶稣举的这个比喻一点都不抽象，是非常实际的。就比方说如果一个负一万到归零的话，你要到一万才能归零，但是如果你负五百的话，你归零的话，那其实就是说那就比负一万要简单的多。所以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到说可能如果一个人你觉得说我好像一辈子也没怎么犯过罪哈，就是说我也没走过弯路，那可能你对那个救恩，你当你领受救恩的时候，你就比方这样说，你说哎我也没犯过奸淫，然后呢我也没杀个人，然后我也没嫉妒过，或那你可能你领受救恩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说哦主啊，我大概只是有一次我骂了一个人，我骂人骂了得罪他啊、我是得的赦免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又奸淫了，然后又偷东西了，然后又吸毒等等等等，那他当他真的接受救恩的时候，他知道说哦我原来那么多的罪，那么就是说那么沉重的负那么多的，我现在耶稣都变成正的了。所以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耶稣这个比喻，就是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更深的解释，但是我就觉得说耶稣的比喻非常的实际，就是就把这个呈现出来。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那说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是罪是否需要得赦免，就是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最初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要认罪嘛，就是说我们曾经犯过什么什么罪哈，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罗马书说过。那至于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能还是会犯罪，那我觉得说我自己就是想我还是在常常认罪，对，但是就是说不见得说我们，当然我们是要认罪，但是其实就是说我们只要认罪的话，耶稣其实 always 他总是在赦免我们。所以这个女的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她可能在她心里面觉得耶稣能够赦免她的罪，她觉得她有罪的那一刹那她就已经得到赦免了，那也可能这一刻发生在她去那个宴席之前。所以
我的理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最后一个那个就是耶稣被我们当作火祭被献上的时候，就是一次性的把我们现在的、
罗马
过去的现在的以后要犯的罪全部
都
一次都赦免，
希伯来书
以后还会再认罪，可是赦免已经先给了，这是我的理解了。
对，希伯来书说的一次献上成就永远赎罪的事。
大家会再讨论一下哈，你们怎么看法？就是说，你们认罪还要一直认吗？还是耶稣已经赦免了，我为什么还要一直认？有没有这个问题？还是你常常
自然会有那个？如果犯了罪，心里自然会有回忆。
对。
那就是把回忆表达出来。
是你会让你自己
责备自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
就那个女的啊，她匍匐到耶稣的跟前，
是不是那个行为就表现他是认罪？
是。
能不能够那样体会？
好，我们现在来回到经文来看，我们就回到经文来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刚刚分析得很清楚，你们可以想象哈、哦，第一个耶稣为什么到法利赛人家吃饭？你耶稣也知道法利赛人怎么想他。假如我知道这些人请我可能来者不是很善的话，我也许不去。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请他？是有些原因，我们可以去推敲哈。第一个，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所以他们对这个人还没有给他判死刑，不是到后面，这是比较耶稣传道的比较初期的时候，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呢，把他当作一个先知，他是当作一个对这个人，他们不是，因为他还没有一直骂他们，他。耶稣到后面才讲说，也法利赛人的气候是到了，这是在北加利利，等到了南下面的时候，耶稣在北的地方是很受欢迎，因为是这里是发生的时候在加百农嘛，是不是？对，然后到了南部的时候，他们是对他非常的反对，非常的对耶稣是非常的反对，北方的犹太人非常的欢迎耶稣，可是到了南方，到耶路撒冷的那个律法师，他们就非常的反对耶稣。那这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身份还没有很反对，所以他们就请耶稣来家，好像这个是有名望的人来我们家吃饭，给我一点光荣，买我的面子。可是他没有很尊敬他，就是没有给他洗脚或给他擦油都没有。可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女的，她哈、哦、默默的，我们看那个第几节，等一下哈、哦，第三十八节，我们来看第三十八节。她第一个，她是拿着香膏的玉瓶有备而来，然后呢跑到耶稣的背后，还背后，因为他们以前都斜躺的嘛，背后呢就抹着耶稣的脚开始哭。好，我们先看看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哭。有时候我们要仔细看看哈、哦，这个女人我们看她的经文所写的，她哭，然后哭，她的眼泪一定流很多，才会把耶稣的脚都弄湿了，对不对？然后是她可以拿她的衣服去擦，也没有，她拿她的头发去擦，在以前他们头发是很宝贵的，用她最宝贵的去擦，擦完了以后呢，还有什么？用清清把它吸干，然后呢，还有呢，再用香膏抹。真的、哦、我跟你讲，在我们的生命中，假如你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真的被神的爱 touch， 被神的爱感动，你不懂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就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犯多么大的罪，我们是多么的离神给我们的爱是有多么的远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明白这个女人所做的。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其实是虽然是在实际上来讲，可是在某一种象征的层面来讲，这正是我们有时候对耶稣的一个态度，是因为我们得到一个这么大的救恩哈，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很不配。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有一个比喻哈，它是用十两跟一千万两，好，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是在讲什么呢？在讲一个饶恕的问题。马太福音在讲一个主题，是一直从十八章。讲施羊的比喻，施钱的比喻，后面再讲叫说饶恕77次，然后耶稣后面又来讲77次以外，就讲说天上地上释放捆绑的问题，然后在耶稣马上再用这个比喻，1000万两跟十两的比喻，就说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是主人赦免他所有的罪，可是他遇到一个欠债的十两，他揪着他不放，就是其实十八章是在讲到一个饶恕的问题，都是在讲一个饶恕的主题，还有一个神怎么来找人，好，施羊的施钱的比喻，然后我们怎么运用到这一章来？因为这个故事跟有一个故事很像，马太福音、路加，其实其他四个福音哈，马可在讲的是另外一个玛利亚的故事，是跟这个故事是不一样的。因为地点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这个女人她没有点出她叫什么名字，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他们就讲是一个罪人。那罪人可能就是说，当时她非常瞧不起，可能她是做一个妓女的工作，可能或是很卑微、很低不帮人家洗脚啊，那种最卑微、最卑微的一个角色哈，她的身份可能这么卑微。可是他们心里暗论断说，假如耶稣知道他是谁的话，你看看那个第二十三十九节， 好，他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就是我们常常的一个心态。我们假如今天就这样讲，今天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妓女，她来到教会，那你知道她是灯红酒绿的酒廊的女人，我们心里就开始对这个女人有一个评价了，好，然后你就会离，有的人就离她坐远一点，有的人就接待她，有人虽然接待她，但是很冷淡。我们心里都会自动打分数，我们自动会评 grade， 我们自动会分等级的，这是人，人就是人，我不是说对错，这是人性。可是他们知道，其实耶稣是不知道他的身份，知道。可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哭？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哭？
被接纳，
因为她最高就是没有推开她的人，
对，这个行为是接纳。可是之前她为什么看到耶稣就开始哭？我猜了哈，之前她听耶稣很多的讲论，耶稣讲天国近的翻飞，你只要悔改，你就可以都来受约翰的洗嘛，对不对？她可能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知道这个救恩不是看他的身份，所以他可能之前就被神的爱有一点 astonish， 有点震惊住了。然后当他来耶稣身后的时候，耶稣没有把他踹开来，耶稣没有说你 get away from me， 或是离我远一点，耶稣就是让他静静的做所有他想做在耶稣身上的。耶稣都也让他眼泪滴湿他的脚，也让他擦他的头发，也让他亲他的嘴，也让他抹他的脚。耶稣从来都没有推开来。然后其实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赦免他所有的罪，不是后来他做了耶稣才赦免他，是当他进来的时候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甚至我可以讲说，耶稣来这个法利赛人这个西门的家的时候，他就是为这个女人而来的。我可以这么讲，某一方面不是为全部的人，可是也是为这个女人，让她知道她的罪已经得赦免，还有让她知道，就是说你们这些人跟她相比，这是一个对比嘛，就是人都是看外表，但是神看内心。那是不是哪时候得的赦免？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你们就要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他说你耶稣讲说你的罪得赦了，或者说我医治你，哪一个对耶稣来讲是简单的？因为耶稣所看重的并不是说一个人的病得医治，耶稣所看的是一个长远的，在天国里头一个人得罪得赦免，跟在这个时候短暂在今生你的病得医治，对耶稣来讲，罪得赦免在天国里头生命册上有份，比这个还要重要，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在乎，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耶稣讲说让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并不是说他成就了救恩他才有赦罪的权柄，而是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君王的身份，他就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才跟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得赦了，对这个女人讲说你后面就说你得罪，你平平安安的去。其实耶稣本来就有赦罪的权柄，并不是他到了以后他才有，他本来就有 he's 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来看看哦，这段整个故事要给我们点名的是什么？看出来这段故事的整个的重点是什么？耶稣的接纳跟赦免、赦罪、
饶恕，
还有，
我觉得他这场戏在做，就是医治了你，赦免这个女人的话，就教训法利赛人
，
对，
让法利赛人知道，
对，耶稣是这么伟大，有这么多潜力，其实彰显出在这里，
非常好，
就是救恩大过了那个律法。
救恩大过律法，还有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权柄，
对，
耶稣看人的里面胜过于看外面，对，所以我是觉得，谢谢大家的提供的，那还有没有？就是说，那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东西，那怎么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我们自己或对别人，我们怎么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怎么样应用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今天所有的，不管从百夫长啦，或者是对施洗约翰，或者对这个有罪的女人哈，或者对法利赛人的讲法，今天我们学到了什么？ 哦，心柔宽恕导数。
因为如果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如果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某一个人，就像慧敏姐来说，一个妓女来到教会，然后她以后突然又做成牧师的话，那我们真的如果不跌倒就
还有经常来到神的面前，
经常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耶稣面前做这种倾诉，这是一种倾诉啊。你看她一定心里有很多委屈，她要在这里得到啊那个安慰。
对，是哦，对，很好。大家你慢慢看就会看到很多东西，也许你以前没看到的。然后我学到了什么，我怎么运用在我的生活里面，哪一点你可以，你们每个人可以讲一点两点，你怎么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或者在你的祷告生活里面，或者在你对人的看法里面。
每次看到一个就是很明显有罪的，就是试着用神的角度去看他，
试着用神的角度去看看不同的人，不要马上给他定罪，好、哦，这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还有没有看到一点？
我觉得自己的信心要够，就说像最后讲的那个耶稣对那里面说，因为你的信，所以你得救。所以我觉得，不管任何人你只要凭着自己的信心，跟随着耶稣的神去教导，应该就可以得救。
是，感谢主。对，讲到信心哦，这个女人来到耶稣脚前，要一定要有信心，对，不然她就不会来嘛，对不对？还有没有？
所以那个信心不能被自己的罪恶感给打翻。
对对。
因为有时候自己知道我自己犯了罪，然后可是要被那个信心拉过来说，虽然我犯了罪，可是我要把罪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不配不配，然后就不敢祷告。
好，很好。还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你都没讲。就是我们要学习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外表来看，外表外貌而已哈。对，还有没有？
我就是说，他刚刚讲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罪人不要论断人。我觉得我们要不论断人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自己说我不论断，你心里还在论断，就嘴巴说不论断。我就有一个，就是只能交托出去，就是这个应该神来，是神他是很才能论断，我们论断不了。
对，
可是我这样说，我不论断，可是我心里老在认真读书的。
对，学习
这个东西，我就只能交托，就到神的面前说，我交给你。经常我们是交不出去啊，交出去又要回来了。
是。
我就是说，不断要回到神的里面去，你才有办法，就让他帮你接近这种论断。
对，所以文姬刚刚讲，就是我们人的肉体很习惯看到外面的事情，我们心里就有一个分数，就有一个评断。要学习不要马上去评断，或者是给一个分数，或者是用外貌来看人哈。学习回到心里的世界，不要给人家，不要，尤其是有罪的人，我们学习要去，不要。其实，假如我们像这几年，我只在读心理辅导，我就觉得每一个人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好，内在的也有，外在的也有，我们不敢讲说谁多谁少，还有他的天生的个性，父母的基因，成长的环境，他的遇到的很多的事情，都会影响一个人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只有神知道，真的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学习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就知道了就好，不要给人家打分数，就是这样。好，还有一点好，我静跟你们分享。
没有时间，
我没有时间了。我哦，十一点。
但你要在那个人身上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荣耀。
是很好。我
你有时候看到那个罪，实际上神正在他身上，他要彰显荣耀在这个人身上，否则他不会走到教会的。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奇迹在这个人身上。就你觉得他是个罪人，最后你看他真是神都爱他，你从这里可以看到神的爱。
还有那种荣耀，你马上你就不会停顿。
好，我们就看一两节圣经好了。我往前面翻哦，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我只念一节哈，第三十七节，第六章第三十七节哈。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好，当然后面耶稣还讲很多，前面也讲很多，都有关系，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我感谢神哦，神这两天就是一直给我看到这一段经文，也是神也在教导我哈。因为我也不小心常常会论断人，而且看到人不对哦，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我定人的罪，虽然嘴巴都不讲，但心里一直定罪，齁，没有真实的饶恕。那真正的饶恕呢，其实就是像前面所说的，真的，假如我们能够，第三十五节齁，你们能够爱仇敌，善待他们，而且怎么样，借给人不指望偿还。偿还你们赏赐就必大，也必做你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万恩的和作恶的。我觉得昨天早上我在准备这段的时候，神就把这段经文一直好像很 light， 很好像是很清楚的跟我讲，就说我们要怎么样，要恩待那些什么什么人呢？忘恩的和作恶的。因为我为什么这次回来有点不高兴，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做很多事情，可是别人给我回报很少，所以我就心里很不舒服哦，好像哦怎么样，我做了好多好多事情，可是那个人都回报我的跟我给他的好像不成比例，所以我心里就很不高兴。回来就跟静哥讲，其实后来神就给我看，他说那些忘恩的和那些作恶的，后来神就很清楚给我点到这一句话，所以我就开始就一直认罪哈。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就是说认罪，是因为我们这个罪人哦，是要每天认罪的。可是什么认什么罪呢？就是当你读神的话语，自己检验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然后再求神给我恩典，让我能够这样的话，那我就能够做天父的儿子，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希望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求神的话，真的一直不断来光照我们，来检视我们，而且来好像这个做一个矫正的工作，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被神的话一光照的时候，就开始做矫正，好像视力矫正了，或者是脊椎矫正，就把你拉拉拉拉直，或眼睛调那个调的焦距，调到对的一个焦距里面，好不好？好，那静哥，我们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来，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今天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这么多宝贵的内容，是吧？真是让我们能够不只是听到一些而已，而且真的从心里面愿意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我们的粮食，可以保住我们的灵命，也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愿意去做一个饶恕人的人，不论断人的人，有恩典的，有恩慈的人，对人有恩。就是说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前面，让我们这一堂的主日学真是看到主你愿意用这样子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还有对人的关系能够更像神你儿子的模样。谢谢主，让我们以带领我们下面聚会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